好，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灵修啊，正式开始今天的灵修。创世纪12章1到9节啊，我经文的一些细节，我只会因为大体上都已经梳理过了，我只会做一些细节上的一些补充而已啊，但是重点呢，要跟大家来谈应用。为什么这段经文要让你们从创世纪12章第1节就开始读？为什么不是仅仅，比如说今天我们来读啊，亚伯兰，我们就读4到9节，为什么一定要从创世纪12章第1节要放在一起读呢？这是因为耶和华向亚伯兰什么说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谎。好，这就是你们一定要啊，或者说一定要认识或者经历到的第一个重要的原则。神在他的百姓身上的工作都是从话语开始的。神在他的百姓身上的工作都是从他的话语开始的。神对他的百姓的呼召，神对他百姓的带领，神对他百姓的更新，都是借着他的话语来做的。这是第一个原则。人不可能，上帝的百姓不可能离开神的话语蒙召，不可能离开神的话语得福，不可能离开神的话语被更新，不可能的啊。不可能，绝不可能。我再讲一遍，这就是整本圣经的一个总原则，你们都要明白。我们从创世纪1章1节就开始讲，神说有光就有光，神是借着他的话语创造，神是借着他的话语呼召，神是借着他的话语拯救，神是借着他的话语审判。这个话语就是基督。没有上帝的话语作为亚伯兰的动力和根基，亚伯兰绝对不可能做后面所有的事情，这是第一原则。凡是在神的话语之外去寻求帮助的，都不是基督徒。凡是在神的话语之外去寻求呼召，凡是在神的话语之外去寻求更新、寻求改变的，都不是基督教信仰。啊，这是个分界线，这就是回应新约，就像耶稣基督他所说的，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换句话说，我今天跟你们大概要列4点原则，当然每一点原则我们都可以展开来讲很久很久，但是这些原则都是至关重要的，至关重要的。你们光这一点，你们就可以应用出很多很多。我为什么常常跟你们说，不管你们听什么，汪老师、张老师、李老师讲所有的内容，他们所讲的100句话，唯有里面真正符合圣经的那些话才是真理，才是有用的，才是你有益处的。其他的话都不用去听。所以你要以圣经为标杆去做分别的，因为上帝只是借着他的话语来呼召、来更新、来带领传道人。这个人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道。明白意思吗？所以两个基督徒在一起，彼此就会讨论，哎，你是哪什么？你是什么宗派的是吧？你平时看什么书？你听谁的道？这是很可怜的。两个基督徒在一起，一个真正的在神的话语当中与神亲近。我们常常说要与神亲近，要与神亲近。我待会还会讲到神与神，神向人显现，神向人显现是指什么意思？神向人显现就是指啊，或者说神与人同在，就是人与神同在，就是指我们与他的话语。所以，若一个基督徒啊，若你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觉得你的生命当中不需要他的话语，你不需要啊听他的道，你不需要来读他的话语的话，那你里面一定没有他的生命，这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同你说你是个人，但是你一天到晚不需要吃东西，一定是机器人，明白吗？因为这个生命 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与神的话语，这是相匹配的。这是第一，这是第一原则，这是第一原则。所以耶和华要对亚伯兰说话，耶和华要对他说话。后面耶和华要向他显现，显现是什么？显现就是为了更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说，明白吗？核心点都是在于这个话语本身上的。好，这是第一原则，这是第一原则。好，那么当耶和华吩咐他啊，这里我就不讲，前面我自己讲讲了很多，耶和华说，耶和华对他指示，耶和华吩咐，这些都是指耶和华对他的话语啊。然后在主日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讲过，我们信神就是要从他那里得福。但是在神向亚伯兰说，我必要赐福你，你必要成为大国，赐福你名为大，你要叫别人得福。这个七个必要的上帝对他的应许之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卡了没有？我不知道这里网好。OK，好，当上帝对他的这些应许之前的前提是什么？前提是12章1节，知道吗？12章1节是统领后面所有内容的。上帝对他讲话讲的内容是什么了？你要离开本地本族之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而这个地在。第七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当亚伯兰进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啊，这个第六节，我再稍微补充一下，第六节，当亚伯兰经过那个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示剑这个地方，迦南地是整个世界的地理中心，示剑是整个迦南的地理中心，示剑在。耶路撒冷以北60多公里的地方，示剑边上的以巴路山是整个迦南地的最高峰。站在以巴路山上，可以鸟瞰整个迦南全地。好，然后亚伯兰进到迦南，进到示剑，然后他到了摩利橡树那个地方。橡树你们都知道是一些很大的树木，很大的树木。他到了摩利橡树那个地方，圣经特意讲到这棵树，摩利橡树那个地方，说明这个地标人人皆知。说明这一个定是一棵非常大的一棵树，而且在很远就能够看得到，这是一个地标。
在世界中心。
好，OK，好，所以这你看到没有？示剑是整个迦南的中心，摩利橡树是示剑当中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标志物。好，你们知道树，你们啊，然后啊。在这个第六节讲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那个地方，然后说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就迦南人也住在世界，迦南人也住在摩利橡树那地方。好，你知道迦南人会在那里做什么呢？你们读旧约就要去注意这些异教徒，迦南地的异教徒，他们敬拜假神最重要的地点在哪里？耶，你旧约，你和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叫青翠树下，青翠树下，明白吗？所以摩利橡树这个地方，摩利橡树是整个世界的一个地标，这么大的、这么参天的一棵树，就是迦南人敬拜偶像的集中地方。所以第六节，亚伯兰经过那个地，到了世界，到了摩利橡树，那地方是什么？迦南人的敬拜中心。迦南人的敬拜中心，明白吗？亚伯兰进到了亚伯兰，你看神对他带领啊，那个在这个中心亚伯兰走到了这个地方，走到了亚伯兰那时候没有 GPS，没有地图的，不是像你现在打开 GPS 你就知道前面几百米就会怎么样，就会怎么样。亚伯兰是没有地图的，这是上帝对他的一个完全的带领，如同以色列在旷野当中云柱火柱他们带领一样，明白吗？他前面是不知道去哪里的。亚伯兰在没有见到迦南之前，他可能一生都是生活在乌尔的。那时候的人不像现在人到处去旅游，也没有那么多的新闻。迦南人过的是什么的生活？没有那种你谷歌百度马上就能够知道的。你一定要知道，这是在那个时候的社会信息，你所了解的所有的信息，基本上都在方圆1公里范围以内。亚伯兰根本不知道这个地方对迦南人是什么意义的，他也不知道迦南人到底拜偶像拜到什么样的程度，他们拜什么样的偶像跟我在乌尔拜的一样不一样，他是完全不知道的，明白吗？上帝现在把他带到那个地方，然后带到那个地方，为什么那个地方特别？因为耶和华在那个地方向他显现。 在魔力橡树那个地方向他显现，向他显现之后说了一句话说，我要把这个地，明白吗？他就指着这个地方，我要赐给你的后裔。懂了没有？这个地方不是仅仅是哦，你看我要把这个地方，你看多么的富饶啊，这个地方你看多么的流奶与蜜啊，不是，因为这个地方是极度的属灵黑暗，我现在就要把这个地方赐给你的后裔。好，这是第一啊，第二再补充一下，什么叫你的后裔？什么叫补充一下？什么叫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原则上来说，首先是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以色列这个民族，因为将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他们确实要出埃及，进到这个地，占领迦南，迦南地确实是赐给他们了，对不对？OK，迦南地确实是赐给他们了。但是迦南地本身不是一个最终形态的应许之地，迦南地本身是应许之地的预表，对不对？所以应许之地要赐给谁？最终形态的那个应许之地要赐给谁？也是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句话你知道吗？第七节的这句话，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在上帝的眼中，这个地就不是仅仅是指这一块地理位置上的迦南地，而是指上帝最终意向当中的那个应许之地。所以神在讲：“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这里的地和后裔都是双关的。这个地本身在这个语境当中，可以指这个地理范围当中的地，将来实践。那么这个后裔也可以指将来摩西要带领的约书亚要带领的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确实进到了这样的一个地。但是这本身是双关的，这个地本身是应许之地，真正的应许之地，上帝的国度，他要赐给谁？你的后裔，这是谁？这是谁？这是基督和谁？和基督里的百姓，所以你的后裔这个词从最终的形态上指三个方面，指谁呢？指基督和基督里的犹太人和基督里的外邦人。好吗？你们明白这句话的相关性吗？你们知道吗？你在读旧约，所有神直接显现所说的话啊，当然神直接显现所说的话是少部分的，绝大部分的都是神借着先知所传讲的话，对不对呀？好，那你记住这个原则，上帝直接显现所说的话，或者上帝借着他的先知所一字不漏要传讲的话，都是具有这个特征的。这个特征是什么？这个特征就是都是不仅是指现在。此时此地所指的东西，也指到将来所指的东西。有一种历史观，世人的历史观呢，怎么讲啊？就世人的历史观，在他们看来，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是偶然产生的，它是基于一种偶然，所以世人的历史观呢，他们认为，因为 A 事物是偶然。B 事物是偶然，所以 A 事物和 B 事物之间的关联也是偶然的。在纯粹唯物主义者的人看来，这个历史是唯物的，世界当中的万事万物中间有关联吗？有关联，但是因为 A 事物是偶然产生的，B 事物是偶然产生的，所以中间的关联也是偶然的，它是没有必然联系的。但是基督徒的历史观是相信这个万事万物是在耶和华的掌管当中的，而且不仅在耶和华的掌管当中，耶和华不是掌管了 A 事物，耶和华也掌管了 B 事物，耶和华最重要的是掌管了所有万事万物之间的关联。所以在上帝的眼中，这个世界没有所有，没有纷繁复杂的很多很多事，这个世界只有一件事情，在上帝看来也就一个事情，明白吗？所以基督徒的史观呢、啊？基督徒的，如果有人要问基督徒的历史观是什么？基督徒的历史观，你就要去读旧约的先知书，就是先知的历史观，知道吗？所以当先知去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先知是完全知道神借着他所说的话， 它是一种，就像这句话是非常典型的。这个地，地是指这个迦南地，又是指将来公告的应许之地。这个后裔，地是指亚伯拉罕要生的以撒，要生的雅各，要生的谁，也包含将来耶稣基督，更包含将来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有在他里面的耶稣基督的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你明白这些意思吗？这些事情它在整个历史长河当中是这样分布的，但是它不是像世界上的人所以为的一样，它是从独立的存在，偶然的联系，不是的，在上帝眼中它是个整体。啊，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将来是整个创世纪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当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所以你要搞明白。什么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在圣经当中，亚伯拉罕的后裔既有的地方是复数，有的是地方是单数，所以他的一个象征，他的指代是不一样。好，我今天要跟你们把这一段，就创世纪12章1到9节的这一段，要做一个整个原则的总总结。我刚才讲的第一个原则，神的话语是开头，神的话语是开头，所以。我无论在线下跟任何弟兄姊妹交流啊，我前几天在宁波然后我离开的时候，我总是跟他们讲，我要看到你们灵修，看到你们读经，因为所有的改变，你不要跟我谈你希望什么改变什么改变，所有的改变，真正的改变，从心里面的改变，生命的更新，都是从神的话语来，不可能离开它啊，这是圣经的原则。啊，这是第一。第二，神对亚伯兰说的第一个句话的第一个词是什么？离开。所以我们昨天讲了第一个词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然后第四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这个去的动作的第一个 move，我从 A 点到 B 点，我必须先要离开 A 点。这个去的包含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离开。罗德也和他去了。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他是75岁的时候去的哈伯兰家。亚伯兰将他的妻子撒来、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这个离开的原则。好，那我现在问问你，你们都想要？上帝来在你生命当中工作，你们都希望上帝的话语在你生命当中呼召你。那呼召的第一步就是什么？就是离开。呼召的第一步就是离开。我们绝大部分的信仰，绝大部分的基督徒的信仰，有问题是在于我们总是一脚踏在迦南，一脚踏在埃及，或者说身体在埃及。头脑在家中，这些都是没有用的。上帝说的是要离开。好，本地本族富家我已经解释过了。我在昨天解，就是昨天在解释创世纪12章4节的时候，我详细跟你们讲亚伯兰的离开，这里有两个要点。亚伯兰带走了什么？亚伯兰带走了什么？亚伯兰带走了什么？亚伯兰当然带走了他的妻子。亚伯兰为什么要带走罗德？亚伯兰为什么要带走罗德？我昨天跟你们讲过，按照教会传统，罗德这时候已经过继给亚伯兰了，所以罗德相当于是亚伯兰的儿子。然后亚伯兰还带走什么？带走一切的财物。在这个地方，圣经告诉给我们听，要明白的事情是你今天。你今天跟从神，虽然上帝只是向亚伯兰说话，上帝是呼召的是亚伯兰，没有呼召罗德，没有呼召撒来，但是亚伯兰的本分是什么？他必须要借着这样的一个呼召，把身边他能够带的人都带走。你懂这意思吗？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你做父母的也好，或者你是单亲的家庭也好，现在是你信主了，是的。现在是你信主了，你一个妻子信主了，或者你一个老公先信主了，是的。但是上帝要让你在这个家庭当中信主的目的，就是要让你把周围你能够带的人先要带走，你要去影响的，这就是你要去尽到的责任。这个是第一，第二，什么叫做所有的财物都要带走？ 说的财物是从埃及得的吗？是的。但是这些财物都要带走，这些财物都要归给神。反过来，你知道这件事情的反面，你知道是什么吗？所以你有的时候看到这种经文，你是不得不感叹什么呢？你不得不感叹，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这些所有的事情竟然会如此清晰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出现，就意味着规律。当一件事情反复出现，它就叫做规律。什么叫做日光底下无新事？就是没有新的事情，都是旧的原则。所以你反过来看什么？啊？你反过来看什么？现在在整个中国大陆，他们最要紧的是要抓什么？你可以去信啊，你去信，但不把你的孩子留下，你懂这意思吗？这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法老所说的，你去敬拜神，把孩子妇女留下，这不一模一样的吗？你去信你的神，但绝对不允许向未成年人去传教，15岁以下不行，留下，不是一模一样的吗？然后你去信你的，你去。神把还要把什么东西啊？这就是很多的基督徒的生活都是这样子的，星期一到星期六为这个世界祷告，这就叫做钱留下啊！你留下钱，明白吗？卡吗？现在可以吗？是不是家里的网络不好？那为什么不用 Lisa
反正没想到。
呢？那等一下，OK 吗？现在可以吗？好，你们知道这的生活，它是完全割裂的。星期一到星期六玩钱赚钱赚赚赚钱，然后呢，星期天呢来敬拜，这就是这个意思。你的生命啊，你知道吗？家人啊，罗德妻子孩子这些都是你生命的延续，你生命的一部分。钱财。你怎么能够赚到钱？你是要花时间的，时间也是生命，还是卡吗？现在还是很卡吗？拿手机来连着点，稍等一下啊，我换个那个。不是，是网络问题。是不是我要开翻墙的东西？
不知道，那你在这边弄的？
这边的墙也，等一下。现在好吗？OK，我把妻子也打开来啊，现在 OK 吗？好，OK 好，所以你会发现这些事情它全是一样的，这个是当你跟这个世界说我要来信靠耶和华，这个世界所有的力量都告诉都他都先要把你抓住，如果发现你愿意去跟从神，这个世界就会说把你的生命的某一部分留下来，你的儿女、你的家庭。你的财产，你的所有的东西都要留下来，明白吗？所以亚伯兰的离开是完全彻底的离开。好，这是第一个原则，离开。我今天要讲四个原则啊，四个原则。第一个，神的话语是根基；第二个，离开；第三，离什么叫做离开？离开是避世吗？进到修道院吗？这叫做离开。以前在中世纪的时候，那些贵族他们也真的把庄园都卖掉，知道吗？他们把庄园都卖掉，换来钱就是建修道院。那些修道院就是建在悬崖峭壁上，非常非常难建。为什么建在悬崖峭壁上？ 就是为了要避世，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圣经是这样讲的吗？亚伯兰是离开了，亚伯兰是离开本地、本族、富家，但他去哪里了呢？他去哪？他去迦南了呀。迦南是上帝的应许之地，是的，但是迦南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是有魔力橡树的地方，是有各样偶像的地方，是属灵上最最黑暗的地方。他把亚伯兰整个一家带到了那个这个世界的中心，带到那个世界最黑暗的地方，福音就要从这个时候开始被彰显出来。亚伯兰就是传道人，知道吗？亚伯兰就是要去传道，他去哪里去传道？就在这个世界当中最黑暗的地方去传道。那我请我或者我现在问你们一个很简单问题啊，我看你们能不能马上回答出来。这世上最黑暗的地方在哪里？这世上最黑暗的地方在哪里？这世上最黑暗的地方在哪里？中国教会。这世上最黑暗的地方在哪里？如果你是神的儿女，说我现在愿意蒙神的护照，神的话语临到我，我要离开本地本族，我讲你要带我去，我要带去，带到那个属灵上最黑暗的最属灵的地方在哪里啊？很好，属灵最黑暗的地方在哪里？在人心里。哎，怎么叮当们说，哎呦，这个答案是我，不是，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告诉你，你基督徒是要做什么事情？基督徒是要进到人的心里面去的，你不能把自己包裹起来的，你不能说我现在做好我的本分就可以了，我把门关起来就可以了。你要最黑暗的地方在哪里？最黑暗的地方不在美国，最黑暗的地方不在中国，最黑暗不是在一个某个地理位置，因为人心里面是抵挡神。你要用他的，你要用神的道，神的道给你的目的是什么？给你的目的是要把人心里各样的营垒都要把它攻破的。所以不要去避世，所以他要进到那个一个地方，但是进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那个迦南地是什么地方？迦南地有双重的含义，第一重的含义是非常的黑暗，土壤非常黑暗，那它还是什么地方呢？它还是应许之地，所以你当你读到这时候，我再次讲什么叫圣灵的感动。当你读到这时候，你心里面那种感动会排山倒海过来，就上帝所做，上帝告诉给你听。你看第七节，但你这时候读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要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不是像那种神话故事当中的架的天上的什么东西，异象五彩的祥云显现的作用是什么？显现的作用竟然讲一句话：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赐给你的后裔，你后裔要在这里要得福，这个地要被翻转。这个地是什么地方？是魔力橡树这个地方，这地方要被翻转，人心要被翻转，这个地方要被翻转，成为上帝可以掌权的地方，成为应许之地。什么叫应许之地？什么叫国度？上帝掌权的地方，上帝的主权彰显的地方。明白这意思吗？然后这是第一个原则，这是第三个原则啊。你们看啊，先是神的话语是根基，前面离开，后面进入。然后亚伯兰进去之后做什么？亚伯兰进去之后去做什么？首先亚伯兰进去之后去做什么？所以这一段经文为什么重要？好，我现在问你们，你们来想一件事情。这个时候，我你看现在听着，思想集中，你们想一件事情。这个时候离挪亚洪水隔多少年？啊，这时候离挪亚洪水隔多少年啊？啊，我问你们，离挪亚的洪水隔了多少年？你们大概算一算，离挪亚的洪水隔了多少年？闪、含、雅弗从方舟里面出来，闪活了600岁。啊？怎么隔4000年？怎么可能隔那么多？闪活了600岁。闪到亚伯兰10代人，我跟你们说的时候，闪死的时候，亚伯兰35岁。理解我的意思吗？从挪亚的洪水到现在这个时候，就仅仅过了几百年。但是这个几百年啊，也是很长的时间。这个几百年发生什么？有个最大的特征是什么？你马上会想到什么？我刚才跟你讲的挪亚洪水，挪亚出方舟，到现在这个到了创世纪12章的这一段，哪两件事情前后呼应了？哪两件事情前后呼应了？挪亚出方舟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祝坛。现在亚伯兰干嘛？祝坛。中间有没有祝坛？ 没有助坛，怎么没讲？没有助坛的，没讲，不需要讲的，没有助坛，因为助坛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两件事情，助坛意味着两件事情。你们以后凡是读到后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一共要筑七座坛，助坛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献祭，第二件事情神与人同在。第一件事情献祭，第二件事情神与人同在。献祭只有谁会献祭？只有谁会献祭？只有什么样的人才会去献祭，向耶和华献祭？不是罪人，认为自己是罪人的人才会去献祭。只有谁？只神只会向谁来显现？神只会向谁来显现？神只会向痛悔的罪人显现。这就是上帝的恩典。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我前两天收到一个姊妹给我发了很长的40几分钟的语音，这个姊妹也在。我这个你的音频我听了至少2遍。听完之后，我非常的圣灵感动。我当时的第一个感受啊，第一个感受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啊，我是想要坐飞机飞到你的面前来，跟你说一句话，上帝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你们一定要知道，一个人罪人在上帝面前助坛悔改，神就向他，神就向他显明，神就悦纳。神就悦纳，所以亚伯兰做什么事情？亚伯兰在那个地方筑坛，然后支搭帐篷。好，筑坛就是什么意思？我昨天讲过了，筑坛就是什么？筑坛就是什么？筑坛就是什么？昨天都没来吗？筑坛就是什么？你他妈都没忘的。我昨天刚讲过，筑坛就是什么？啊，昨天我灵修讲过的筑坛就是什么？筑坛就是建立教会，我昨天讲过了。筑坛就是建教会，帐篷就是代表寄居生活。好，因为筑坛就是意味着你在这个地方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亚伯兰在这里筑了2座坛。第二座坛的时候，他求告耶和华的名。他在哪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在整个迦南这中心，整个最黑暗的地方，在世界，在摩利橡树，在那个地方，要在伯特利。你看他第二个坛是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又在那里再筑一个。他在那里要怎么？要干嘛？要求告耶和华的，要在一个最黑暗的地方宣告耶和华的，宣告耶和华的公义，宣告耶和华的灵。所以不断的有弟兄姊妹问我，常常有人问我，在实际上问我，我周围找不到好的教会。我应该去加入什么样的教会？你的问题都是问错的，知道吗？你应该问什么问题？王老师，我应该在哪里建立教会？懂吗？明白意思吗？所以不要再问我要加入哪里的教会。你首先要问的是我应该在哪里建立教会？基督徒就是筑坛的人。我不断的跟你们说，开放家庭建立小组，开放家庭建立小组，就这样，知道吗？你现在就处在一个属灵上黑暗的时候，我问你，现在亚伯兰所住的、所在的这个世界，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世界，是大洪水之前的世界，还是大洪水之后的世界？脑筋急转弯，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世界是大洪水之前的世界，还是大洪水之后的世界？从那个历史的角度上来讲，大洪水的审判之后，现在亚伯兰所在的亚伯兰那时候所在的是大洪水之后的世界了。但是耶稣基督讲了句什么话？耶稣基督讲什么？耶稣就说，人子要来的时候，世上的人就像挪亚建方舟之前，仍然是只知道什么吃喝嫁娶。我们现在的世界。 既是大洪水之后的事情，又是大洪水即将要来的事情，之前的事情。神的话语临到你，你要做的事情只有三件事情：离开、进入、助他，只有这三件。只有这三件事情：离开、进入、助他。然后你们知道吗？如果我单单讲离开这个话题，一定会有人问：那什么才叫离开？是不是要把银行里的存款全部拿出来，存在教会的账户上才叫离开？什么才叫离开？我先告诉你，什么才叫离开？进入迦南才叫离开，在迦南筑坛才叫离开。什么才叫离开？进到这个世界，宣告耶和华的名，就相当于向这个世界宣布：我不再住。这才是真正的离开，知道吗？这才是真正的离开。换句话说，我再把它应用到小孩子教育当中，什么才叫离开公立学校？什么才叫离开公立学校？取消学籍就要离开公立学校？不是的，而是向这个世界宣告：我不再会按照你的方向、按照你的方式、按照你的目标来让他长大。
那叫出来。
离开、进入、筑坛这三件事情是连在一起。如果亚伯兰离开了本地、本族、富家，他进到了迦南，但是他没有在那里筑坛，马上发生的事情就是去拜迦南人的坛，这叫做离开吗？这没有离，对吗？如果亚伯兰离开了，他也愿意跟从耶和华了，但是在迦南人面前没有筑坛，或者说只在家里建一个小坛。把家里关起门来，然后出去仍然跟迦南人去做生意，仍然跟迦南人一样，这也没有离开，仍然在这个世界。好，这一段经文，创世纪12章1到9节的这一段经文，为什么要反反复复讲？就是因为里面包含着重要的原则，这些原则从来没有改变。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若是神耶和华的儿子，那耶和华怎么来呼召亚伯兰？耶和华在基督里面，照样是怎么样呼召我们和带领我们？你们都称呼基督是你们的主，你们都愿意来亲近他，愿意来顺服他，那你就必须要知道他是要怎么来带领你们。所以我第一次跟我妈妈传讲福音，跟她施洗，我妈妈她对这个信仰的问题先给在一边，她最大的问题就是，那我现在信了主，我能做什么？我什么都不能做。就是她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信了主，我能做什么呢？我已经80岁的老人了，我什么都不能。我现在第二次回家，我就跟她说，完全不是这样。你已经80岁了吗？没有，你只是一个婴孩。在基督里的婴孩，上帝如果要让你信主，一定会使用你做什么？离开、进入、助他，明白吗？你们也是一样的，无论你们是谁，我们是老人吗？我们是孩子吗？都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才是你真正的几岁。所以你世上的生日没有什么好过的，是吧？你今年30岁、40岁、50岁、60岁，没什么好过。你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生命？是小孩子的生命，是属婴孩的，还是慢慢的长大成人，通达仁义的道理？然后是否是真正明白，在你的生命当中要弃掉那一切的偶像，一切的异教崇拜，然后在进到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宣告求告耶和华，求告耶和华华的名，到了圣经新约当中。就变成传讲基督的福音，并且呼召全地啊，就是就像耶稣基督所说的“天国近啊，你们要悔改。”所以基督徒他不可能啊，他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面啊，就是当一个基督徒跟一个外邦人去谈到人的罪、谈到福音的时候，这是基督徒本着一个最基本的良心。什么叫做良心？我是罪人，你也是罪人，我以前是罪人，现在也是罪人。我们最 对的公家就是一个基本的良心和一个基本的爱心，不再向别人说谎。你跟别人打交道，必须要本着一个良心和爱心跟别人去讲。人和人的关系建立最基本就是要本着良心和爱心，不然只是吃喝喝有什么意思？对吗？好的，好，这是今天我跟你们大概讲了一下这个大概的几个原则，这些原则你们要实际应用在你们的生活当中，实际透过圣经经文去领受。这些原则没有改变。新约对应柱坛预表建立教会的经文是什么？新约直接讲建立教会。为什么这里的柱坛就可以把它当成是建立教会？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理解了吗？我刚才讲了，柱坛就是什么？献祭，神与人同在。教会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是什么？祭物。耶稣基督是什么？以马内利。明白意思吗？这两件事情在旧约的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向神的求告，向神的祝坛，在新约当中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一个合一，一个教会。有人常常会批评说，汪老师的教会观是有问题，因为他们的教会观常常只是建立在一个好像一定是要一个我只是说我的教会观比他们宽广一点，宽泛一点。在我看来，我昨天在谁的家里面，我跟一些基督徒沟通的，你们今天打开家门建立小小组，或者说你今天跟两三个人一起去探讨圣圣经，一起去谈论圣圣经，你们在线下啊一起祷告赞美，一起感恩神，可能明天你们因着外部的压力或者什么的环境，你们根本这辈子都见不到面了。但是在昨天的那一刻，你们的这个教会已经
完
成立
了，
了，
我知道，
对吧？在你们中间就已经成立了。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耶稣基督属灵的身体，就是一群在基督里的百姓，在基督里面向他悔改、向他赞美、感恩、愿意顺服，这就是教会。如果上帝给你恩典，让你可以传讲福音，有更多的人，甚至租一个教会的聚会的场地，然后甚至于请一个全职的牧师，这当然非常的好。但是不是那样才叫教会？不是的，明白这个意思吗？同样，也有很多的人常说线上和线下，线上没有交通，一定要线下才有交通，真的是这样吗？你们身边那些线下的跟你见面的弟兄姊妹，你真的跟他交心吗？真的有交通吗？不一定，所以不要拘泥于这个东西线上或者是线下。我们现在在线上，线下能够见面，尽量的见面，但是在线上就不能够交通嘛。我刚才跟你讲的，那天给我发很长的语音的那个姊妹，他所讲的话是非常敞开，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线上和线下，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是完全相同。
也是。
这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不拘泥于这些东西啊，我不会拘泥于这些东西。能够在线上沟通，线上沟通；能够线上不能沟通，线下都可以，都可以的，明白吗？但是关键是我们是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沟通，除他以外，除这个之外没有益处，知道吗？我们不要在其他方面去沟通，要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去沟通。好的啊，所以那个。这是这一段啊，我们应该花了大概5次的时间讲创世纪，从十二章1到3节，现在的4到9节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个7:25啊。